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继续来思考圣所建造，现在应该是第七讲。在圣所建造当中，我们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题目是与神相会。那么圣经当中讲到与神相会的，在圣所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祭坛，一个是在至圣所。至圣所与神相会那个地方，看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做的，因为那地方必须有上帝的性情，那个地方必须是属神的地方，那个地方神荣耀的宝座。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与神相会的地方是祭坛，那么祭坛是铜做的，那里面包括的审判，包括是属人的性情，跟人有关系的。在出埃及记的第27章，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思考这一段。他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棚，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的一切器具都是铜做的。这是讲到祭坛一切都是铜做的。祭坛以外，我们还看见那里面他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又做盘子，又做肉叉子，又做火鼎，还有一切的器具，这是它的结构。那么他献祭坛的时候，他的样式方式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9章第38节那里开始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衣法十分之一，与讨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清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这个地方讲到在献燔祭的时候，它有几个特点。上次我们讲到的是说每天要献，早晨要献，晚上要献。这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他献给神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决心要跟随主的时候，他不是在信主的那一个一刹那之间把自己摆上，他必须每天每天的摆上。他每天摆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跟神一直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曝十寒，基督徒的生命是日日的更新，这是每天早晨晚上要在神面前献燔祭的意义。我们还要思想到是说，他献燔祭的时候是献两只一岁的羊羔，这表示在献祭的人他必须是顺服的，一个不顺服的人很难在神面前把自己摆上。所以为什么献上羊羔呢？因为羊羔是顺服的一个动物，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是指到一个在神面前献燔祭的人，他必须是顺服的人。而且献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说出埃及记29章第40节，他说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衣法十分之一，所以这里面献羊羔的时候还要献上细面。这个细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常常思考是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白的，这个圣洁的，所以一个献身给神的人他应该是追求圣洁。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在神面前才真正被神所使用，这个摆上才能成为神国的精兵。所以圣经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讲的，这是一个人要奉献给神献上燔祭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跟羊羔一起同献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陶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就表示说一个摆在神面前献上燔祭的人，这一个人呢，他必须是有圣灵的。这个油在圣经里面经常预表到圣灵，所以这个人必须是有圣灵的。 一个人只用血气来跟随主，不按照圣灵的意思来跟随主，这个奉献看起来是轰轰烈烈，但所带来破坏恐怕比建造还要多。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在摆上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把自己摆上，我们乃是依靠着上帝，依靠圣灵在我们里头动工，先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的献在神的面前。圣经出埃及记29:40又说，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个酒是个喜乐，欢乐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很多人会喝点酒，耶稣参加宴席的时候把水变成酒，这个酒是个喜乐。当然我是说我们不要酗酒，但是酒它所代表圣经里面它的意义是喜乐。很多时候献祭的时候神叫加上酒奠祭，哈，奠祭是个喜乐的祭。所以一个奉献在神面前的人，他必须是个喜乐，他不要奉献的时候好像是迫不得已上了断头台，神既然呼召我，我不做也不行，所以非常痛苦的来跟随主。这不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欢欢喜喜充满了喜乐的生命，我们来跟随主。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呢？这个其中有个原因，按照我的经历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明白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想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将来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欢喜快乐跟随主，我们只想与主一同受苦，每天愁眉苦脸，知道要为主一同受苦，却不知道我们应当也要像罗马书所记载的，我们也要以神为乐。弟兄姊妹，这是个燔祭，每天要献的时候它有些特质在里面。我在讲燔祭的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们刚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第27章里面讲到了一些器具。出埃及记27:3说，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是铜做的。那么这些器具也是圣所建造的其中的一些部分。为什么做铲子呢？为什么做盆呢？它这个铲子跟盆是做什么呢？是用来清理炭火，使炭火能够继续烧下去。很多时候我们的炭火烧不下去了，我们的炭火有灰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摆上起初的热心失去了，像启示录一样，神也当初七个教会讲到的时候曾经讲到说，你们把起初的教会给失去了，对以弗所的教会神这样的责备他们。为什么我们的献祭到最后会有灰，火不旺呢？我们虽然头脑知道我们应该爱主，但是我们就是爱不出去，我们里头好像没有能力一样，我们跟神哭求好像也没有办法提起劲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个火不旺了，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炭没有了，一个是灰多了。炭没有了就要加炭，灰多了就要把铲子用盆把灰收去啊，把它倒掉，这火才继续旺。很多时候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的奉献，我们各方面呢，都显出我们成为有灰的基督徒。有哪些的灰呢？有些传道人他这方面都有讲论，现在我借用一些来讲。他说我们有灰是因为我们的脾气暴躁。为什么脾气暴躁呢？因为我服侍别人没有服侍，这时候我们就显出非常不耐烦，觉得我爱主他们不爱主，那么你们不爱主我也不爱主，那要爱大家爱，不爱就大家不爱。所以我们常常有失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脾气会不好。像什么呢？像在路加福音的10章讲到了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10:38-42有这样的一个记载，38节开始就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马大服侍神，但是他服侍到什么呢？浮躁，心里忙乱。心里忙乱的时候，嘴巴就忙乱， 有时候 就讲出话出来，就是比较不讨神的喜悦，那脾气就上来，脾气就急躁起来。这就是一个我们生服事当中的一个灰，我们服事的时候脾气急躁起来，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只有服事，没有安静的时间。所以诗篇才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才会住在什么全能者的印下。这是诗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经节。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谨慎小心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事，不要像诗篇第91篇所讲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才有能力来服事主，我们脾气才不会急躁。不然我们一直服事却没有安静的时间，我们就容易有灰，这个灰就是脾气急躁发怨言，恐怕我们所破坏的比我们所建造的还多。这是一个灰。还有什么基督徒服事当中有什么灰呢？还有一个就是贪爱世界的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在第九节的时候，保罗曾经这样的提说一个人，说这个人贪爱世界已经离开我去了。这个人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谁呢？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十一节说，都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这面告诉我们，保罗对迪马这位同工他有一个看法，有个评论，他说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我们对主一直牺牲，可是迪马在早期就跟着主跟着保罗，可是他到了最终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保罗，就保罗说他贪爱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这是件可惜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一直服侍，看见别人不服侍也发达，比较不热心也发达，我们越服侍越心冷，我们越服侍主好像家里人还是生病，好像我们也不很顺利，我们就发现事情，我们并不是比他们笨，为什么我不要跟他们一样，一边只要紧紧得救，一边我可以有今世的丰富呢？所以我们奉献的心就有点灰，我们就贪爱世界，就离开主，不再继续向热忱的服侍。这是献燔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贪爱世界。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骄傲跟嫉妒。很多时候在弟兄姊妹彼此当中，我们发现有一点恩赐我们容易骄傲，看见别人有恩赐我们就容易嫉妒，这样子就产生我们不能在主面前能够同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曾经这样写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且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时候会有争执，因为我们里头有点嫉妒，有点骄傲。这个例子在圣经蛮多的，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摩西的时代，摩西服侍主跟神非常亲近，那不但是可拉党嫉妒他们，我们发现他的哥哥跟他姐姐也嫉妒他们。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伦跟米利暗就曾经跟摩西讲说，耶和华岂是单单跟你说话，却不会跟我们说话吗？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嫉妒他，后来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我想这个事情我就不用多提，因为圣经都已经有记载，你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你们可以明白这一段的圣经。这里面嫉妒是我们在奉献上我们容易产生的一个灰。在我们服侍主上面还会产生哪些灰呢？很多时候我们产生不可饶恕的灰，有些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不肯饶恕他。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就发现我们服侍的时候里面没有能力，我们里面就失去了那个火热，我们发现里面神的灵好像离开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会经历弟兄姊妹的顶撞，但是我们还是要饶恕，因为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在奉献在燔祭上面我们就有点灰，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火就不再像以前的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你感觉你服侍没有火热，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服侍当中没有能力，你发现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主，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我是不是在服侍当中服侍到心里烦躁， 我是在服事里面，因为没有亲近主，所以我的脾气就越来越不好，还是我在服事当中，我看见我一边服事这么辛苦，别人不服事倒比我发达，我就想要效仿效法他们，我也要贪爱世界啊，我也要去今生的好处。这个是贪爱世界的灰。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因为嫉妒跟骄傲的原因，好像米利安跟亚伦嫉妒了，跟可拉党嫉妒了摩西一样？还是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曾经被他顶撞，我们到现在还不肯饶恕，所以我们发现神的灵不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好，我们要继续思考这段圣经当中，不但是讲到他有铲子有盆，圣经还看见什么呢？我们还看见圣经在出埃及记的27章里面讲说，那里面还有肉叉子跟盘子。这肉叉子跟盘子做什么用呢？这个是做管理用，肉叉子是管理。什么叫管理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因为每个祭物都是切成筷子，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这有时候这肉会怎么样，会掉到地上去或掉别的地方，这个献祭的祭司呢，他有个责任，就用肉叉子把那个肉再叉回来。因为一个献上给神的燔祭，必须每一个部分全部献在神的面前啊，没有一个部分是归给自己的，是全部要献上，连一丁点都要献上，就是一个全部要献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奉献主的人，我们虽然说主愿意献给你，但是我们保留一个部分不给神，那么神就说这要来管理，要把那个不可能部分还是要献在上帝面前，这是叉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想问你们，你们这群服侍主的人，这群曾经在神面前立下心去跟随主人，你是不是有留下一点不给神的？那一点是掉在祭坛旁边的，神说用肉叉子把它叉回来，重新的摆上，好叫全人全身都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继续往27章里面来看的时候，发现上面还有火鼎。这个火鼎大概做什么呢？我相信这个火鼎很可能是拿炭火用的。这炭火为什么要拿呢？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以后再往下思考到香炉，想到金香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所有金香坛上面的炭火都是从祭坛上面拿出来的。所以每天祭司们要做的有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早上晚晨黄昏啊，他们要献上燔祭，把燔祭献完了以后呢，用火鼎把这个炭火装着，就拿到圣所里面，把这个火放在香坛的上面，在香坛上面献上圣香，预表基督徒的一个祷告。除了之外呢，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在圣所当中来点这个金灯台，来修理那个灯，使灯一直是亮着的，就是说教会一直要有见证。所以三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一次，三件事情是基督徒每天要做的三件事情。一个是你每天向神重新的摆上，所以圣经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上帝面前，早晚要摆，不是一次摆上永远摆上而已，那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但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常常会忘记神救恩的人，我们要学习的是每天摆在上帝面前，而且这炭火不要熄灭，炭火要一直烧着。那么这个炭火要烧，使我们祷告有清香之气。如果炭火已经冷了，把它放在香坛的里面，那么香坛上所点上的那个香味就不会被燃烧，就没有清香之气达到神的宝座的面前，代祷就没有果效，所以就产生了整个教会服事里面的恶性的循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有果效，跟我们的献身有关，因为神在那地方与我们相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祭坛里面的一些经义，但是这个祭坛与神相会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再看他们当时候献祭的时候到底是怎样来献这个祭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那么利未记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看见献燔祭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讲完呢，那么下次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利未记第一章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 第四节以后就讲到说他如何来宰杀，如何来献祭。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先从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来思考这样一段献燔祭的意义。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里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献上燔祭，这个燔祭呢，圣经说若有人，表示这个燔祭是我们自己要心甘情愿。神知道赎罪祭你是必须要献，你不献赎罪祭很可能的结局就是被击杀，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但献上燔祭呢，这是个服侍神，把自己献上给神使用。神说若有人，就是把决定权交在你的手中，你愿意不愿意服侍主，你要做决定。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才会说，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在英文里面是 rational， 这 rational 的意思就是说是个理性的，是一个你想起来是一个是应该要这样做的一件事情，才是合理的，不做啊就是一个愚蠢啊，是一个不聪明的一个举动，这叫做理所当然。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若有人，所以一个人要摆上给神的时候，神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来跟随主。所以耶稣基督每次讲到这事情，神都对我们有个挑战。我们在思想到福音书里面，上帝对门徒的对门徒说，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什么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还是讲的若有人。所以跟从主的人呢，必须自己甘心乐意的跟从。如果不是甘心乐意，只是跟人家走，那么这个跟从在神的眼光当中，而不是真正跟从。所以弟兄姊妹，献燔祭与神相会，那么这个是你自己要心甘情愿，你必须心里头有这样的看见，才有办法。除了之外呢，他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就是说要从自己所牧养的牛群羊群当中来献供物，不是到圣殿来买。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出来讲道跟最后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洁净圣殿。他所洁净圣殿的动作是什么呢？他都赶出了那些贩卖牛羊的，然后退换零钱的桌子，然后讲了一句话，我付了殿，就神的殿应该是做万民祷告的殿，你倒把它成为贼窝了啊！这很多时候我们就明白，神要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可是我们是因为嫌麻烦，我们不愿从自己的羊牛群羊群中来献给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做买卖。我买卖的时候，我们为的是价格便宜，我们是一定是说这个牛怎样不好不好，只值这个价格，然后我们就把牛买回来，然后再给献给神，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真理，我们下次再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要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这个人既然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要你就让我们甘心乐意来服侍你，让我们这个人每天都献上，而且我们是顺服的献上，而且我们要成为圣洁，而且求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带领的工作，让我们充满了喜乐，使我们的火能够不熄灭。主啊，让我们全人现在面前，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服侍当中没有属灵的灰，是我们火热的心一直继续燃烧。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与神相会，圣所建造的当中与神相会，在祭坛上与神相会。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特别的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一个献燔祭，它的根据出埃及记29章，但讲到说他们必须每天献，早上要献，晚上要献。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所要献的就像祭司所献的是羊羔，是一岁的羊羔，表示我们这个人献给神的这个人，我们需要在事情是顺服。再来是看到什么，同时要献上细面，讲到献祭人要圣洁。捣成的油呢，讲到我们献祭人要有圣灵的同在与圣灵的恩膏。 再来要献上酒作为奠祭，酒是表示献上人，这个燔祭本身是个喜乐的，不是愁眉苦脸的来跟随主。那么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些燔祭的这个工具的里面，我们发现有铲子。那么铲子是做什么用呢？做清理用。因为什么清理呢？因为有灰。为什么有灰呢？因为可能是炭火没有了，也可能是灰多了，所以火就不旺了。这些灰在圣经让我们有些提醒，有一些服侍主人有哪些可能的灰呢？一个可能是我们脾气暴躁，就好像马大的服侍里面啊，脾气暴躁一样。我们可能是贪爱世界，像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一样。我们也很可能是骄傲跟嫉妒，就像米尼安跟亚伦嫉妒摩西一样。我们也可能什么样，不肯饶恕人，因为有人得罪我们不肯饶恕。这些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我们要警惕小心。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在献祭的时候，利未记第一章讲到的是说，若有人要献供给神，所以我们是自己要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神，神不强迫我们，但是我们要从自己牛群羊群中啊来献，不是到时候用买的，或者乃是自己所苦心经营的，我们愿意献在上帝面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